开始看服事。好，服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这个服事也跟我们的内在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哈。那我们要背那个经文卡哈，我们后面有那个经文卡哈，那我们要背6月10号到16号，6月10号到16号的经文卡是有关服事的哈，大家抄一下。然后还有呢，请看雅歌吉斯哈，后面雅歌吉斯第10章到14章，哈，第10章到14章都是在讲有关服事哈。那还有一本叫做侍奉神或侍奉殿，哈，那个是福音书房的一本侍奉神侍奉殿。另外呢，请看后面有恩光选集圣灵丰满的祝福，里面有一篇服事的秘诀，好，服事的秘诀，大家把功课抄起来哈，希望大家好好去看。我不晓得顺服的功课大家都有没有去看哈，那个天国律例与法则，如果你的话一次一次一直过去了哈，别人一点一点一直在建造，你就一下子你会发现你就是说长久下来，你会发现差别很大，差别很大。我们有时候那个好多年前认识的一个小弟兄啊或小姊妹，后来突然间好多年以后见到他，发现哦他已经神学院毕业了，神学博士了哈，或者说他已经在牧会几年了。哎呀，你会发现几年以后有些人已经又忽然间跑得很远了，好，可是有些人你会发现几年以后他还是在原地踏步。好，那我知道我们礼拜四会来到这都是比较追求的哈，那只是就是讲到不止来聚会，盼望所讲的功课你们很踏实的去做，以后你会发现诶差不多两年以后有些人他也可以带一组内在生活哈。那可是有些人你会发现还是没办法，他还是非常的幼小，就是看我们平常下功夫多少。好，那今天是我们我们下个礼拜还可以做见证哈，下个礼拜有关顺服，你在这里，今天是第12堂的顺服哈，我还没有哪一个内在生活的这个题目是讲这么多堂的哈，因为顺服实在太重要，真的是一个基督徒蒙福的秘诀。也是你要过喜乐生活的秘诀。很多基督徒之所以不快乐，都是因为他不是一个顺服的人，所以他不快乐。一个顺服的人，你会发现他是那个是里面有最大的喜乐。啊，那虽然有时在顺服的时候是好像是一个意志的降服下来，对你的感觉是个痛苦。但是你一定会得着那个喜乐的果子，顺服也避免我们还有很多的伤害，如果我们更认真的学顺服的话。那所以我们今天要做顺服的总结啊，我不晓得这12堂下来到底有没有那个顺服的性格开始在你身上成长了。好，下个礼拜呢，大家今天没有时间，下礼拜大家可以做见证哈，有关你在生活中怎么样开始学习顺服，带给你有什么样的祝福哈，啊，下礼拜你可以做见证。我们来看创世纪。16章。创世纪16章第5节到11节，
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因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酷待她。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 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生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
好，谢谢。这里呢讲到那个撒来哈、哦、苦待这个夏甲，苦待夏甲。那为什么他苦待夏甲呢？是因为这个夏甲呢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撒来哈、哦。有时候人的受苦哦，实在不是在卑死之家哈、哦，是因为自己的骄傲哈、哦，自己的狂妄，自己的无知。好，所惹来的这些苦，好，那这个不算卑职之家，好，那可是呢，不管你过去犯了什么样的错，好，如果我们愿意服下来，主都有办法，好，那这里呢，在第九节哈，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伏在他手下，好，你看那个撒来苦待夏甲哈，神看见了，好，神看见，神看见我们在受苦哦，他都心疼，他都在旁边看，可是呢，神并没有去改变那个环境，神要他回去去伏在你的祖母手下，你会发现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神一点都没有小看一个卑女，好，夏甲虽然是一个女仆哦，女仆，在古代的时候的女仆简直像一个产业一样哈、哦，你没有什么所谓你的身份地位、你的面子，什么都没有，你就像附属于你主人的一个产业。即使是这样子，可是她的苦情，他的苦情，他的眼泪，主都知道，主都看见，所以主也眷顾他。好，那主说以后呢，他的后裔会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好，确实神成就了这件事。好，以实玛利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族，但是呢，神要他回去伏在祖母手下。你会发现神做事的法则就是这样，他常常不救我们脱离那个苦楚的环境，好，那但是呢，他要救我们脱离里面的苦毒，他要救我们脱离里面的苦毒，好，那接着怎么样呢？叫你去回到你本来受苦的地方，而且要伏下来，伏在那个苦待你的人的手下，或者伏在你过去的犯错。或者无知所惹来的一些祸，过回去伏在那个手下，好，那所以我们这里看见，神知道我们受哪些苦，他都知道，好，别人对我们不平，他都知道，但是他叫我们要伏下来，伏下来，好，所以呢，有一些苛刻的批评。或者无理的逼迫，或者一些恶意的重伤、恶意的毁谤，但是当我们愿意从主的手接受，知道说主啊，这是你安排的，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很需要这样的环境，让我去服下来。好，那主啊，我愿意从你接受。当我们这样服在神大能的手中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就成为我们的荣耀，成为我们的丰富，我们的祝福。这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讲的，我们若与基督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就是说因着服在神大能的手中，我愿意去服在人的手下。那这些无理的待遇呢，我愿意从主去接受，而不要让这些无理的待遇成为我们里面的苦毒的产生。好，那这样你会发现我们不但没有苦毒，而且这些就成为我们的荣耀，我们的祝福。那我们前几堂有讲到神做 塑造那个器皿，塑造宝石，常常都是用这样的高压高温来制作成那个宝石的。那我们有一位弟兄，他有一次他就交通了，他说他的工作在工作里面呢，常常给他压力很大。好，那个公司呢，常常就是开会，一直开会哈，常常开会。那个他的英文哦，听力又不太好哈，然后全都是美国人哈，然后在那一直开会这样，那听不懂，所以一直这样开会，有的时候这样一整天的开会都听不懂，压力很大。而别人呢，一跟他讲几句话，发现他的表情这样，人家也有时就不耐烦跟他讲话，就那种轻看的眼光啊等等，常常都会使他这个受伤，或者这个就是那种环境一直成为他很大的压力，很大的压力。那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心里就常常很叫苦哦，那就很想要离开这个工作这样。那有一天他就跟他的属灵同伴谈这件事啊，那他属灵同伴就跟他讲说，你有没有发现哈，你为什么你到这个是第二个工作，你两个工作呢都常常困难这么大，好，常常工作的这么辛苦，好，常常压力这么大，为什么？他说因为哈，你常常埋怨，好，你常常发怨言。后来这弟兄就说，没有啊，我嘴巴从来没有发怨言啊。他说你心里常常发怨言，好，心里常常埋怨。好，那这位弟兄很诚实，他就想想，对，确实我嘴巴没有发怨言，可是我的心里呢常常就会叫苦，心里常常就会觉得埋怨这个环境怎么压力这么大。好，那所以那一天好像这个属灵同伴的一句话跟他点醒了，他发现，对，我就是因为没有服在这个神所给我的量给我的这个环境底下，我就是一直想换，一直想逃。好，所以他就跟主下决心，他就说，我哈，主啊，我里面再也不埋怨，我再也不要一直想要逃，一直想要逃哈。他说，主，我要从今天开始一直赞美你，一直为我现在的环境感谢你，赞美你。那他是礼拜五哦，在我们那一个亲亲小家的小组里面跟我们交通这件事哈，那我听得很感动哈，我觉得他这么不容易，他愿意开始来为这个环境一直感谢赞美哈，我说好，我们就为你祷告哈，我们也为你祷告这样。结果他礼拜五为什么会那么沮丧？是因为他又想去一个部门，想换一下那个部门有没有可能？可是他礼拜五听到他的一个同事告诉他说，那个部门的主管告诉他说，他要找另外一个别公司的人要 interview， 好，礼拜一要 interview， 所以他就觉得真的是没希望，好，真的没希望。那所以心里很沮丧，才会跟这个属灵同伴讲那样的话。好，可是他这样醒悟过来，他说开始愿意感谢赞美以后，礼拜一他就接到那个部门的主管打电话给他，说愿意用他，而且不需要再 interview， 这么奇妙。他说这个根本就是神迹，就怎么可能？原来那个他要 interview 的别公司的那个人没有来 interview， 那这主管就忽然间运用他，而其实他这一行并不熟，就这个工作他其实不会，可是主管说没关系，你来再学。那他知道那个单位呢比他现在的单位就轻松多了，而且只要面对自己的电脑，就是不要一直在面对很多人开会啊，那个他很不喜欢的那个环境。你看神的眼目哦，常常就一直定睛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他常常就看我们服不服得下来。你服不下来，就继续的熬，继续的苦，然后呢，好，逃到别公司去呢，那个公司又继续一样的苦。他总共就是要我们学会一个柔顺，一个感恩，不要常常在那里埋怨。 因为埋怨呢，我们虽然在埋怨这个工作，其实就是在埋怨神，因为神把你带到这个公司的环境常常是在神带领底下的，所以我们说万事都可以为我效力。为什么？为那个爱神的人效力。只要我真的爱主，我要主，主就有办法借着这个环境呢，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他要磨成神儿子形象，他会安排环境。可是我们就叫苦叫苦，一直主的那个工作就做不成，做不成。那可是当我们又伏下来在那感谢赞美，为着这个环境感谢赞美之后，主要调开是这么容易。说神好奇妙，当他听到这个主管他挂断电话以后，他在那感恩啊，一直感谢主赞美主，眼泪都要掉下来，对不对？神可以那么奇妙的行神迹。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如果你的环境怎么一直有这个火啊火啊，一直有这么不容易，很多时候就是要你快一点先柔顺下来，你柔顺下来，不要去抵挡，不要去踢刺，不要去叫，去埋怨。好，那你会发现神要挪开这环境是太容易的事。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马太福音二十章，马太福音二十章第十节到十六节，第十节到十六节。
一至那坚固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千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好，谢谢。这个先顾的来了呢，他们觉得他劳整天劳苦受热，可是那个后来的只做一小时，所以他得一钱呢，那我就应该多得几钱，对不对？好，即使不是按一小时一小时来算，那我做了八小时，至少也来个四钱啊或五钱啊，怎么一样一钱，确实就会很气，好，很气。那常常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就是这样。好，我们有些人哈，你看起来好像很柔顺哦，可是呢，其实他里面很容易低估。遇到什么事呢？他嘴巴虽然不说，好像很柔顺，可是他里面很容易嘀嘀咕咕、嘀嘀咕咕，好，就不平、反抗，好，那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不懂什么叫顺服。我今天因为要做顺服的总结，所以我要讲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听了这个，已经听了十一堂的顺服的道，我相信我们都很有心要顺服，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生活里面很多时候已经是长久在不顺服里面，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叫做不顺服。例如就是这种低估，哦，你要低估哦，环境太多可以低估了，对不对？像这个老板已经跟他讲了嘛，哈、哦，就是说一天一钱银子，二十章的第二节，他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所以是讲好的嘛，好、哦、是讲好，他并没有亏待你。可是呢，你会觉得说，可是不公平呢、啊？哎，他们后来的已经发一钱了，那我已经盘算好，我至少怎么样也至少也有两钱吧，对不对？怎么居然还是一钱？我受不了了，不公平！那其实本来就讲好一钱我来的、啊，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跟人比较，我们就不服、不服、低估、反抗。我们不懂顺服，真实的顺服呢，就是他那么柔软，接受、安息。它里面永远不会嘀嘀咕咕，只要不违背真理， 这样也好，那样也好。这需要成为我们的性格。这个容不容易？不太容易，因为我们天生就是很爱讲理的。一个爱讲理的人永远不会知道什么叫顺服。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就是天生很爱讲理，很理性，从小就是很受不了不公平的事。可是我主就把我安排在我信主的那段年日，那我就跟我姐姐，我三姐啊，她那时候就是对我有很多的逼迫，哈。那后来他信主了，他也觉得对我很对不起哈，好，他就说，哎呀，他就说秀琴啊，我每次想到以前这样对你哦，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会这样对待我，好，但是我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对待我，就是主要破碎我那个爱讲理的个性，好，那他每次讲我什么啊？那我觉得不是这样啊，我就在那说啊，说不是这样，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他就说你就是爱顶嘴，好，那我觉得我是跟他讲理啊，可是他就说这叫做顶嘴，好，那我刚开始就是不懂，好，那可是呢，我只要这样一顶嘴，他就把我骂得一塌糊涂啊。耶稣啊，有你这种门徒啊，也倒了十八辈子的霉啊！那他一骂到耶稣，我就很不好意思了，啊，我就觉得我实在没有为耶稣做见证，还羞辱了主的名啊，我就很羞愧。所以我这样被他骂，骂了几次以后，我就再也不敢顶嘴了，就说不要讲理了。他讲什么，即使我的头脑通不过，我就快点是。好，就顺服下来。那结果我三姐是我家我之后第一个信主的。那他那时候他也知道他不讲理，所以他有时候他就说我就是这个魔鬼派来要熬炼你的。可是我三姐现在对我非常好，我每次回去啊，真是爱我爱得不得了，对我好得不得了。那所以你看，神有时候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阶段，给我们安排一个环境，就是让你好像没有理可讲啊，你只能服下来啊。那你不把握那个环境，你还是依旧成为一个爱讲理的人。那这是我自己亲身体会的。因为爱讲理的人永远不会明白什么叫顺服，因为顺服很多是不讲理的。在军中流行一句话，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叫做磨练，对不对？那神要把我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一定会有很多不合理的要求临到我们的身上的。那我们要让那个羔羊的柔顺的性格、顺服的性格成型在我们身上。如果没有常常很多不合理的要求、不合理的待遇临到我们，这怎么会成为磨成我们一个柔顺的性格？不可能的。那我真的很感谢主哎，那几年我有六七年在家中很厉害的那种被不合理的待遇。可是我觉得对我好大的祝福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要顺服谁对我都好像不难。我觉得要跟人道歉，要做最低下的，对我一点都不为难。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神有给你这样的婆婆啊，这样子的老板啊，哈，这样子的这个另一半啊，哈，你要快点接受。或者给你这样的牧师、哦、我不是说你们要对我顺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在讲到说一位姊妹她就跟我讲，她说他们就是说换了一个牧师，那换了一个牧师呢 结果那个牧师讲道的时候呢，他说他在下面呢、他听得简直想冲出去，好，就是听不进去，好，那一定是刚开始低估嘛，讲什么啊，然后后来就真的是实在听不进，他说他这样听不进去，他很想冲出去，好，可是呢里面就有一句话，就有一句话说，你伏下来，安静下来。他说他真的是很用力的使自己安静下来，伏下来，在那耐心的听下去。结果当他这样以后，他说那个心里很征战，可是当他伏下来使自己这样听下去了以后呢，忽然间他发现里面主的同在那么丰富。那一段时日以后，这个姊妹我在遇见她，我发现她变得好柔顺，而且她现在她牧师的讲道她都听得进去了，而且觉得她的牧师很好，给他扶下来了。哎呦，这姊妹，我觉得他真的整个长大成熟那么多。我的意思是这样，我刚刚讲不是指我，我意思就是说，即使你对于你的牧师，你有一些不平，对他的讲台，你有一些反抗的地方，你不要在下面嘀嘀咕咕，嘀嘀咕咕，你不会得到主的同在。所以那一位姊妹当她扶下来以后，她就那样，忽然间她就感觉到，哇，里面那个主的同在那么安宁，那么丰富。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去明白，就是说神的眼目真的一直在看着我们，我们里面的一个心思，一个意念，里面的一个嘀嘀咕咕，一个反的思想，觉得为什么要这样，不见得要这样，你就是一个那个主都在看，所以难怪一直没有办法得着主的同在那么丰富。主没有问题的，他永远就是那么信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没有进入他那个蒙福的律里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得着那么丰盛的祝福。问题永远是我们，不是神。例如有关聚会，这是我主给我学习的一个经历。有好多年前在台湾的时候，我去一个长老会的一个青年团契去讲道。青年人就唱那个诗歌哈，那时候还没有流行像现在很多这种短歌这样子，那是更早的时候这样。那他们唱的诗歌，就是一些那个很像流行歌曲然后那个就是那个调那个味道，完全就像流行歌曲在那唱那样。那我一听，我一听到他们在带诗歌的时候，我里面就觉得说，哎呦，怎么唱这种歌啊？我等一下怎么带追求啊？怎么带他们渴慕主啊？就我里面这样想所以那个歌我里面只是这样一想的时候忽然我就觉得不对，我觉得我要融入他们的里面，所以我就说，主啊，你赦免我的批评论断我说主，你赦免我的批评论断，主，我要跟他们互为肢体，一同来敬拜。所以我就放下我的一切的看法，我就跟他们融在一起，我就很认真的唱他们的歌，然后他们很活泼的歌位跟着很活泼的在那唱这样子这样。忽然间我就觉得，这个歌也很好，然后就越唱越喜欢唱了。就是我先放掉我的背景，我的习惯，我的成见看法，我先融进去。 那我就发现这样的诗歌也可以很祝福我的。所以有关我今天在讲到说，有些地方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一直在不顺服里面。例如我们到一个地方去聚会，无论我们到哪里去聚会，很少去一个地方它的聚会样式都跟我们一样，聚会形式都跟我们一样，好，还有唱的歌也很多都不一样，好，有些教会习惯唱长的歌，有些教会习惯唱短的歌，好，那你新到一个地方去都会不习惯的。那我们需要呢放下我们的意见，我们的习惯，而去融入。那你会发现你这个叫做顺服。如果我们一融入，去柔顺，去顺服，我现在既然主带领我到这个地方去，那我就去融入顺服，进入他们这样子的带领的方式，这样的敬拜里面，那你就会去欣赏。像我前阵子去 Ohio， 好，那他们的聚会 Ohio 一个台语的教会，好，去那带聚会，他们的聚会是就是会前呢，他们就叫唱了诗歌以后，就叫大家大家手牵手握一圈，就大家手牵手绕一圈这样，好，然后那个领会的人就说，请那个青少年，好，有两三位带我们祷告，然后请大人有两三位带我们祷告，好，哦，然后真的他们就有青少年这样开口祷告呢，那我就觉得也很好，啊，就是只要我不带着我的意见。我的习惯却都可以成为一个祝福啊！我很欣赏他们青少年团契的那个诗班，好，然后我看见他们的青少年，哎呀，实在很好。那我们有一位姊妹，她是我们 LA 教会的一个姊妹，那时候她爸爸来，那爸爸就带她去东岸，去 Houston， 去马里兰州，去一些地方，去拜访那个亲戚朋友。那他就打电话给我哈，他去那边参加聚会。那他说，哎呀，神的同在也好丰富，虽然聚会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他们是有程序的，一个节目接一个节目的，可是我们的姊妹她已经学会了。学会了，我再说，因为他已经操练习惯了，到一个聚会就是先要来得着主，先要来渴慕主，所以他去到那里呢，因为跟爸爸去，所以迟到了，就是比较晚才到，然后可是他就坐在后，所以是坐在后面，可是他就在那里要主渴慕主，哦，所以主一样那么丰富与他同在，他一样可以得着那么大祝福。所以我们每次在聚会里面，那种不批评论断任何人领会，我们都全心的投入，多么重要。我服侍主十七年来，我一直是这样，十七年来不管是谁领会，我一定是全心的在那敬拜，而且我不会很去注意他领的好不好？哎呀，现在领的这我后来才知道，我们有一些人，他过去曾经受过一些训练，领敬拜的训练，他就觉得现在领到这个地方应该要转折了，或者应该要换一首了。好，所以当别人在领的时候，因为他受过一些训练，所以别人在领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地方该停了，该怎么样？哎，他怎么还没有？好，他就会有这样看。我听了他们讲，我才说真的啊！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我当传道人十七年了，我不管谁领会，我不是带着一个在那评分的态度坐在那里，好，不是，我觉得我就是要来敬拜，我要来追求主。那我一定是全心的融入，我不是在那批评说，哎呀，他怎么这个地方这样，他怎么那个地方那么不成熟，那个地方怎么还不知道要这样，我不是这样。我觉得如果他不好的地方，我们就更要帮补上去，帮补上去。好，那这个 我17年来真的一直是这样心态。所以有时候有些人跟我讲说，哎，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昨天领的那领会的那个人啊，领的不太好或什么？有些我实在没有感觉，除非很明显的、很明显的一些事情，太大声啊或什么的，这个很明显，耳朵一听就很，其他我不会很去注意这一些。所以我们常常要那个柔顺。去顺服整个的聚会，去顺服带领的人，不管他带的怎么样，我不是在那评分，我不是在批评论断，而是让你去融入，这实在很决定我们是不是可以大大的得着主。那，所以在生活里面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其实一直在低估，在不顺服的灵里面。例如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我们已经讲了，神喜欢我们在会中敬拜他，在会中赞美他。我们后面有赞美的录音带4卷，好，讲到赞美。那段日子呢，哦，好多人赞美，好多人赞美。可是会不会有些人隔一阵子呢，就又忘掉要主喜欢我赞美他？就又忘掉赞美了。那顺服就是一个听进来了就深深刻在里面，一直去做，而不是每次顺服都顺服那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就又忘掉。这样的人进步很慢。某一个他要顺服的东西，顺服一阵子了，隔阵子呢，人家没有再讲，就又忘掉了。还有。我们既然讲到那么多圣经里面讲到神喜欢听我们赞美的声音，赞美可以带下主的同在，那如果我们到现在这聚会里面还很少起来这样带着大家大声的赞美，我们实在是一个不顺服的人。我们真的要跟主认罪，主，为什么我的面子这么大？为什么我总是不顺服？主，我实在亏欠你。否则我们可以一直听顺服，然后也觉得我都蛮顺服的嘛。我们好像很少被光照，我哪些地方不顺服，那就表示我实在对顺服还是一点都没开窍。如果我们开窍，我们一定会开始蒙光照，我生活有太多不顺服的地方了，那我们就会开始一直被修正，一直有改进。这样的人你会发现神的同在就开始一点一滴一直增加在他身上了。神就是那么留意，圣灵留意，他把他自己赐给那顺从他的人。顺从讲台的教导，顺从圣经的话。例如我们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有一次我讲到话语的建造，话语的拆毁，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讲到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神要我们怎样，神命令我们要怎样，凭爱心说诚实话，这是他的一个命令。那我知道那一阵子有好几个跟我讲，他说他真的从来以前不知道要这样凭爱心去说诚实话，虽然圣经写了，但是读经都没有读，跟何德光读经读到卡加偏去，就读经都读到背后了，圣经不是摆在前面让我去遵守的，是看归看，没有认真去做。可是那阵子呢，好几个他们告诉我说，他开始真的去凭爱心去说诚实话。哎呀，他发现他自己跟别人的关系就更好了，而且呢，他觉得主的同在更增加，主那么喜悦，他凭爱心说诚实话。那我那时候讲到现在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我不晓得是不是有些人已经开始又忘掉了，开始看到什么事就开始里面有低估，里面有批评，可是就是不愿意去凭爱心去说诚实话。你知道当神的每一句命令哦，每一个命令都带着何等大的生命的祝福要临到我们身上。如果你认真的去做这件事，凭爱心去说诚实话，可以保守你里面 不需要有那么多的黑暗。你知道，当我们没有凭爱心去说诚实话，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一个很会批评论断的人，对不对？看这件事就觉得，他怎么这样子呢？他怎么会这样做呢？哎呀，他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里面有好多的批评，很多的论断，很多的看法。那这些批评论断，这些看法，或者这些不符，我们没去讲，都会造成我们里面的黑暗越来越多，黑暗越来越多。所以难怪神的同在没有办法大大的进到我们里面。可是如果你一看到一件事觉得，诶，怎么这样，好，那或者说你对那个人有一些建议，好，那或者你觉得另外那个人做这样做很不好，那你就去跟他讲，你真的先为他祷告，然后凭爱心去跟他讲，以后，哎呀，那你就发现说，原来人家他做这件事的动机一点都不是像我想的这样，原来他是有一个很好的目的在的。那这样就解除了我里面的黑暗嘛，对不对？可是我不去讲的话，我里面，哎，下次又看见他这样，又看见他这样，我里面的那个黑暗就越积越多了，不满就越大，或者猜疑就越来越多。例如，也许我猜疑觉得，哎，他怎么，我跟他打招呼，他都也不跟我打招呼，或者也跟我连笑都不笑，都不理我。好，那你这个就是一个，然后你就跟别人讲说，他好骄傲哦，我跟他这样笑笑点头，他都看都不看我一眼。好，牧师最容易受这种误会。那如果你这样去找他，去问说，哎，请问啊，哎，你那天是不是对我有什么不高兴啊？好，我怎么看你好像，我跟你打招呼，你怎么都好像不理我？那个人说，哦，真的，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我真的没有看见你。那这样不就解除你里面的黑暗了吗？对不对？那很多人，我发现特别中国人有这个毛病。很多事不去对当事人解决，不去跟当事人沟通，跟当事人去了结，到底这件事他是不是这样，然后就开始一直跟别人讲，跟别人讲，你跟别人讲一点都没帮助嘛，而且破坏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如果这个人去跟那个人讲，说牧师看到我啊，我跟他打招呼，他都连理都不理，好骄傲哦。好，然后那个人就开始，对呀、啊、对呀、啊，他怎么牧师怎么这么骄傲，然后又跟别人讲，那这些人变得听讲道都听不进去了，对，这下面听都只是一直在批评，怎么这么骄傲，怎么这么骄傲，那谁受亏损？第一个是自己个人受亏损，接着呢是神的家受亏损，就给仇敌好多破口，很多破口。很多时候很可能他真的没看见，也许他跟你真的迎面走过来，可是他头脑正在想着某一件事要去处理，或者他思想正在为某一个人祷告，所以眼睛虽然看着你走过去，可是他其实是没看到你。那有没有可能，真的有可能的事，是多么容易有误会。但是你要去凭爱心去说诚实话。我盼望如果你们忘掉了这篇信息的，或者你们没有听过的，你们去听，在以弗所书里面就讲到话语的建造，话语的拆毁，因为那跟我们内在生活得着主的同在太大的关系了。除非你在这话语上面很认真的去顺服神的教导，否则我们不可能得到主的同在很丰富的。那我今天讲这些就是说，我们有关顺服，所有神的话语、过去的教导或者光照，我们要深深记在里面，那才是一个真的顺服的人。所以顺服就叫做有能听的耳，就叫顺服嘛。就他常常听，而且听了会记住，不是听了很容易又忘。那这样的人就跑得很快，进步得很快。我发现荣教是实在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只要人家跟他讲了一句话，他那句话就深深记在里面，他的那个改过就是真的是一生的改过。所以他一知道错的要改的，或者人家告诉他说你该为渴慕的心祷告，他就那句话深深在里面，从26岁就一直祷告到80几岁，天天都在为渴慕祷告。只是一个人跟他讲了这样一句话，姊妹啊，你该求主给你加添你的渴慕，他就接受。他没有说哎呦你怎么知道我不渴慕啊，你知道我从小就多顺服主啊，我不渴慕神，我还来到中国大陆宣教。他没有，他就是接受，他就人家跟他讲，他就接受，他就知道一定是主借着他跟我讲，他就为这个祷告祷告，真的就每天为这个祷告，到80几岁，到他被主接去，每一天为这件事祷告，所以他的渴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直越来越渴，很有能听的耳，顺服真的是他身上的标志。他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他是很有负担，要对中国人宣教的。可是去了以后，他就一直失眠。那后来，失眠越来越厉害，好，那后来那个总部呢，就把他调到烟台。烟台做什么？去教那个宣教士的孩子。那你知道他来是要宣教，他渴望要到内地，中国内地去宣教，他是对中国人有负担的。可是呢却被派到烟台，因为烟台是一个海港，所以空气好，环境好，他们叫他在那里会对他比较好，所以叫他在那里就变成是教孩子。而且是教，那时候是小学生有缺老师，所以他教小学。那他以前在他的家乡加拿大，他教过中学生，可小孩子他实在不会教，不会教也没兴趣。可是他就接受这个环境，就在那教。他就接受环境在那教，一教教了12年。那12年里面呢，他说至少有2次。他都有机会，因为可以到内地去宣教，因为那个总会哦，总会就告诉他说，随时你失眠比较好了，或者是我们内地有需要，我们会尽量把你安排可以来内地宣教，这样好。那有2次呢，他几乎都可以成行了，可以去了，可是呢，他发现。他如果这时候就放下这个教的工作去，对有些人会比较为难，就对别人，因为这总是大家配搭在那教的嘛，你少了这个，对有些人会有些不方便为难，他就宁可选择顺服的在烟台继续的教，这样一教就教到这个。回加拿大为止，就是共产党来啦，这样，所以你看，满腔的热血要去，可是就顺服的在那，这叫顺服。可是呢，他后来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写他的传记，他说他那一段在烟台的时间是他一生中最甜美的神迹之一。最甜美的神迹之一，因为他经历太多的神迹了，使他一个完全不会教小孩子的人在那学，而且去爱这些小孩子，而且神很多的神迹随着他们，而且他就在那一段时间，他认识了尼托生，认识了八小姐，认识了一些很属灵的一些传道人，也带给他一生很大的祝福。顺服就是这样，有很多事我们觉得我要做的是属灵的事，是好的事，对不对？因为烟台比较舒服嘛，可是我愿意去为主受苦啊，我愿意去内地啊，这是好的嘛，这人看这怎么样都是很好，对不对？可是环境不许可，或者上面的领袖不许可叫他去，他就柔顺的去。他就柔顺去， 每一个阶段都有神栽培的目的，有神的手在那个地方。顺服就是这样，不是我定义要做一些很属灵的事、很好的事，我就抓着不放，而是我柔软、柔软、柔顺。好，那个我们的姊妹已经把我们顺服的那个盒子做出来了，我看到好漂亮，它上面就是一个那个窑匠在磨、在塑造泥土，对不对？那个泥土就是需要那么柔软，窑匠才能够把它做成窑匠觉得最适合这种泥土来做成的器皿。窑匠他知道怎么做。我们说我不要做这么小的，我要做那个比较大的脸盆，我不要做那个小茶壶。我们就是要顺服，让他来做。窑匠知道怎么去做每一个。那还有呢，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在不顺服的里面。例如有一位姊妹，那她很习惯一上车就听录音带，她觉得这是很好最好的利用时间的方法，也确实很好，对不对？她都是听讲台的录音带，好，所以一上车就听录音带。结果呢，后来，他就发现这个录音机呢，收音机这个录音机呢，开始有一些杂音，好，渐渐好像要坏掉，可是他就还是一直试着要去把它弄好，好，可是还是坏。那，这时候呢，就这个就。结果那时候弄不好的时候，他就在那赞美神、敬拜神，可他发现主好像不要他听录音带，好，所以他就没有再一直试着要去听，他就开始就是在车子里面，他就开始敬拜神，他发现神就常常向他显现，常常向他说话，而且就提醒他很多事。哎，把过去为什么他会遭到这些遭遇，主就告诉他，然后主就常常向他显出主的爱来，他就变成常常在开车的时候流泪，那么受感动。那除非我们柔软的跟随神，对不对？要不然在车上听讲台录音带是很好的啊，利用时间啊。可是也许主在这一段时间他不要你听，他要你多来听他自己对你说话。对，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些属灵的事，我们就觉得定义就是说我这段时间就是要一直听，有时候有些人听录音要听一整天啊，对不对？就是所有做什么一直听，好像也很好，可是也不见得是好。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你的耳朵充满了录音带的讲台的话，可是变得没有时间让主跟你说话。如果你有自己个别跟主相交的时间、安静的时间，能够让主跟你说话、让主跟你光照，有这样的时间、亲近主的时间，那你可以边炒菜啊，边做什么来边听。就是你没有办法用思想的时候，你就来边听。好，那可是就是要学习柔软的去跟随神，不要我定义这时候就是要这样。有些人就是这样，主就是不要他听录音带，所以坏掉我就想办法怎么样都把它修好，修了又坏掉我还是要把它修好。这就是我们需要先问主啊，是不是你不要我听了。我在说神在每一阶段有带领我们的方式，听录音带是好的，不是不好，但是我们需要柔软的跟随。也许 这段时间主就是不要你，主要吸引你来跟他讲话，或者来向你说话，还不懂 主就允许坏掉我还是去修，对不对？修了又坏，但我还是去修。这就是有时候我们太硬着，我觉得这样就是好，我就非得要这样做不可。但是我在说这个都不一定，这是神在每一个人每一个阶段 的带领，我的目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柔软柔顺的去体会神的意思，去跟随他，包括一些我们觉得很属灵的事，是不是主这时候要我放下，我就可以放下来。好，当一个人他定义要顺服，存心要顺服的时候，你知道吗？阴府就开始被震动，撒旦魔鬼就开始发抖。一个定义存心要顺服神的人，才能够叫阴府被震动。他不怕你有几千几万个基督徒都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全部自己来自己做决定，那不能对阴府有什么震撼力的，一点都不影响。但是撒旦非常怕那一个定义存心要顺服主，存心要顺服主的，我存心就是要顺服，他会撒旦会开始发抖，因为这样的人可以摧毁阴间的权势。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顺服那么重要？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神特别的说，你们有了我的命令又顺服的，才叫做爱我的？而这样爱我的人呢，我父也必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我们要向他显现。顺服太重要。一个基督徒不管他曾经有多么轰轰烈烈的属灵的经历，如果他没有继续的认真在学习顺服的功课，他还是个很肤浅的基督徒而已，知道吗？有些人的灵很敞开，所以他到那个圣灵很浇灌的地方，一下又被充满了，哦，一下又倒在地上。可是他的生活里面，如果不是很认真在学顺服，他仍然是很肤浅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不要以说，哎呀，我今天被圣灵浇灌了啊，我今天有方言了啊，我今天又见了一个异象了，来为我们的满足，或者哎，我今天在聚会里有起来跳舞。最主要是我没有这一天。我一直认真的在顺服神，我们要以这样为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满足。好，那还有呢，顺服，我在说，我们有一堂有讲到爱里的顺服，顺服，我要讲一点有关错误的顺服或者不需要的顺服，好。那种就是一种在律法辖制底下的顺服，例如什么呢？例如，如果我们去美容院，啊，我们边在看报纸啊、看书，啊，就被他剪头发，剪，当你一抬起头来，哇，他怎么把我剪成一个鸡窝头啊？或者他怎么把我剪成这个样子啊？啊，那我需不需要说，哦，那我要顺服主，一定就是主带领他的手把我剪成这样？所以别人建议我说啊，我们可以是不是我如果再去给别人再修剪啊，或者再烫一烫，就表示我不顺服？不是的，不是的。好，那因为基督徒不需要做的怪怪的。好，啊，还有那个没有什么影响，主也不在乎你头发怎么样。那尤其在现在的潮流里面，哦，你没有，我觉得如果去美容院了，我眼睛没有看到他，我都不知道剪出来会是什么样的头。因为他们现在是很时髦的，就后面把你搓留一搓，好像公鸡的尾巴什么的，就是这样，你不知道他把你剪了，他说这是流行，这是好看，可是我们眼中好看又不一样，所以眼睛在看着他。那我们也祷告主啊，求你带领他的手。好，来给我剪。但是你要去修剪你的头发或者要什么没关系的，就是说，我们是天父的儿女， 我们要常常在爱里面顺服，不是在一个律法的瑕疵和害怕的里面，好像不顺服啦，会不会就等一下出去会被狗咬啊，会什么啊，会不会主惩罚我啊？不是的，主不是用这样惩罚我们的，主也不会这样惩罚我们。但是主确实为爱，为对他所爱的这些人，他会有一些环境来雕塑我们，成为一个柔顺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了解吗？最主要是我们要有一个柔软跟那个顺的个性在我们身上，而不是这个可不可以，那个可不可以，不是这样。他活在爱的里面。那我求主让自己堂的顺服真的成为我们一个要迫切要追求的，除非我们警醒而且持续的要顺服到我愿意死的地步，死的地步就是说 我不给自己留地步，因为我们的耶稣就是这样，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如果 我定义就是主，我一定要学顺服，而且要警醒的学习顺服，持续的学顺服。你如果只顺服到一半了，那你就白顺服了，因为祝福在后头啊！真的，你只有顺服到底，顺服到愿意死的地步，你才知道原来祝福这么大。借着顺服，保守我们里面一直在光明中，在柔软中，在恩中，在爱中，避免那么多的黑暗进到我们的里面。借着圣福，使耶稣基督内在的显现变得那么真实。所以耶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升为至高，顺服神一定会把我们升为至高的。你不是要等着神来把你升为经理啊，这么高，不是的。升为至高就是你这个人可以好像升到天上，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变成人家的苛刻的批评毁谤什么越来越摸不到你了，你越来越不容易，那么快又受伤了，那么快又觉得哇，实在面子被人家踏在脚底下，太受不了。你不会了，你越来越可以那样子的，里面有辽阔之地。所以圣父叫我们可以成为神儿子的形象，耶稣就是这样，他存心圣父以至于死。所以他在地上，他被吐唾沫，他被鞭打，他被好多的毁谤误会，被人这样子恶意的在那设计要陷害他。耶稣没有一次 get hurt， 耶稣就说，主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因为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耶稣也没有 一秒钟觉得自己好可怜，他说我有喜乐是你们所不知道的，我的那个喜乐啊，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这就是一个存心顺服的人他会有的生活的样式。所以求主真的借着这几堂的这种顺服，主真的得着我们成为羔羊柔顺的心腹，因为我们是要磨成羔羊的心腹，对不对？羔羊那么柔顺，不可能他的这个心腹像老虎一样啊，对，他的心腹就是这么柔顺。所以求主把我们借着那个顺服，能够把我们做成他自己的心腹，他的形象。我们一起再来唱这个，记得顺服最重要就是能听的耳。所以我们是不是让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我们的老板，我们的教会里的同工越来越觉得，哇，他每次一听什么就真的听进去了，他一听什么真的就去做，这个才叫顺服，一个能听的耳，他真会哄讲的，讲了他就听进去，那个顺服就一直长成在他身上。 耶稣就成为那个顺从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救恩成型在你身上多少，就看顺服的性情已经长成在你身上多少，那我们就知道救赎的工作已经在我身上做了多少。愿主在我们当中可以得到一批顺服他的百姓，存心顺服他的百姓。我们一起来唱229首，这首我想我们应该会背了，已经唱那么多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常常向着主唱。
让我们再一起来赞美他。 赞美这位王，那样子的为他所给我们安排的一切，我们来感谢他，赞美他。好吧，我们低声读这一次，我们重新的来感谢他。